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传道。我们下面来学习创世纪第九章。那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透过圣经的学习能够更多的认识你。求神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第九章第一节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，就是爬行动物，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在你们的手中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也把动物交在人的手中，但是动物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因为这里提到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都必惊恐惧怕人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从这一个祝福，我们看见这里神并没有区分哪一些动物是洁净的，适合于人吃，哪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，不适合于人吃。这里提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所以从这一刻开始，人的膳食结构就发生了转变。不过第四节，神有一条诫命，就是唯独带血的肉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带血的肉不能吃，因为血代表着生命，神是生命的创造者，神要人尊重生命，爱惜生命，所以带血的肉是不能吃的。第六节，神进一步强调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可见神不仅让人尊重生命，更加让人尊重人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这也是神第一次给人一条法律，就是不可杀人。这条法令是普遍适用的，包括弟兄之间，因为人的罪性的缘故，将来不可避免的要出现暴力，但是暴力要有限度，不可随意杀人。神再一次在第七节提到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从第九节开始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且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这是一个普遍的约，他不仅是跟人立，也跟所有的活物都立约，而且这个约是有永远效力的。在第十二节提到，这个永约，永远的约是有记号的。这个约是什么呢？就是从此之后，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上的活物，包括人，包括动物。当然，这是指神不会在地球上再出现那么大的洪水，并不排除说局部的小范围的洪水还是会发生的。而且神说立约的记号就是彩虹。这是第九章的前半部分，我们从中看见了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。然后从第二十节开始讲到挪亚开始做起农夫来，他摘了一个葡萄园，并且开始酿酒，然后他喝了酒，酒醉了，在帐篷里光着身子，露出了羞耻的地方。挪亚作为与神同行的，在神眼里看为义的人，可是在酒精的作用之下，他软弱了，他跌倒了。挪亚的跌倒，从发生的程度来看，是在自己的帐篷里面，他犯罪所产生的影响是小范围的， 挪亚虽然是义人，但是也有罪性。第二十二节，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，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行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。从经文第二十二节来看，是迦南的父亲韩看见挪亚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。为什么挪亚不咒诅韩，而是咒诅韩的儿子迦南呢？第二十四节，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。这个小儿子不是指雅弗，也不是指韩，因为雅弗是挪亚的小儿子，韩是挪亚的第二个儿子。儿子在希伯来语中也可以指孙子。这个小儿子是韩的小儿子，韩一共有四个儿子，迦南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。所以挪亚醒了酒，知道迦南向挪亚所做的事，做了什么事情圣经没有说。从经文来看，我们可以推理，就是迦南首先看见了爷爷赤身露体，就告诉了他的父亲韩。他的父亲听了之后，也没有像他的兄弟一样去掩盖他父亲的错误，反而跑出去，跑到外边去张扬他父亲的羞耻。在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在这里显然挪亚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但是为什么迦南受咒诅？他到底错在哪里呢？他们至少犯了两个错误。第一，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事，就是挪亚赤身露体是挪亚的错，但是迦南和韩看见了，那就是迦南他们自己也同样犯错。第二，迦南和韩不仅看见了，而且他们还去宣扬挪亚的错误，迦南告诉了韩，韩告诉他的两位兄弟。第二十五节，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。这当然是对于迦南的后裔所说的，因为在迦南时代，他们并没有做他们兄弟的奴仆，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，当时迦南地的人都是迦南的后裔，而且那些人非常的淫乱，最后被以色列人所灭掉。第二十六节又说，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。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闪的神，提示我们闪是一个敬虔的人。从他的行为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他和雅弗是背着身子，肩上搭着一件外衣，倒退着进去，这样他们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闪的后裔包括中东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亚洲人，例如中国人也是闪的后裔，而雅弗的后裔多数为欧洲人，韩的后裔多数为非洲人。你还提到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。住在闪的帐篷里面，就是指神会借着闪族赐福给雅弗的后裔。从另一个角度来分享，挪亚的这一番话很可能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说出来的预言。